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现在还有没有一个所谓的世外桃源呢、啊、小贝？
有。
全世界啊闹成一片呢、啊、到底还有没有世外桃源？
还有啊。
像什么？
人间的乐土啊，不是就在哈中国嘛。现在全世界都在闹、嗯、就是中国最安定啦、
啊。诶，其实对美国的孩子来讲呢、啊、中国不过是游乐的景点之一，美国真的还有世外桃源。
美国还有世外桃源？那当美国、嗯、我们世外桃源广播电台就是坐落于美国德州休斯顿大城啊。
不是不是不是，德州的孩子都不以为世外桃源在休斯顿。
哦，他们知道了，德州的小孩子觉得德州的世外桃源就是在那个 Here Country 嘛，就是在这个圣安东尼的西北边，然后呢奥斯汀的西南边的那个地方，是不是？
哎呀，不是啦、啊、德州的世外桃源对于这边念完高中的小孩子来讲就是 UT Austin、哦、
那个地方也能算世外桃源。是蛮漂亮啊，不至于到叫世外桃源。
是啦，你就问这些高中毕业的小孩子、
哦、
他们通通都要离家，可能除了住在奥斯汀的人以外、啊、通通都要往那边跑，对不对、嗯、那个叫做世外桃源。不管你世界怎么转啊，乱成什么样，他在里面可以过四年的好日子。
哦，你说这叫大学的世外桃源、哎、那也不一定是奥斯丁啊，对不对？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你看
那是不错不错，
听众里面那孩子个个都多优秀啊，还只去 UT， 你也太看不起人家了嘛，对不对？人家最起码都是要到哈东岸啊西岸啊那种强分层的学校去才 是
那就更是世外桃源。对，没错。所以我说美国还很多世外桃源，至少对这些孩子来讲啊，
大学城，
各大学城离开爸爸妈妈远远的，只要拿钱
给我。各大学城现在又有枪支的问题啊，那算是世外桃源吗？对不对？同学不小一不高兴，你很可能就被他干掉这样。
现在他们开始可以大学可以带枪了是吧？
以美国的立国精神，那种西部片的想法的话，长期以往的话，我觉得就是既然进不了就鼓励大家都带嘛，你反正大家都武器，你怕我怕你，这样说不定会能遏止一些这种悲剧发生啊。嗯，
好了，那总之这个世外桃源对他们来讲是有限的，就是那四年，尤其念到大四要开始出来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哦、
那就开始人心惶惶了，是吧？
其实很多到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在担心了，哎，因为据说的优秀一点好一点的大概大学三年级就被相中了。
现在谁还像你啊？除非你是去从军。真的吧？你除了 ROTC 之外，你还有什么东西说大三就有工作？
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就业市场，他还基本上在大学三年级呢，甚至于更早就到这些名校里面去找人，那就是呢 FBI 啦 CIA 这种、哎、小贝是一直很向往这方面的工作、哎、所以呢、嗯、一直有在注意这方面的新闻呢。到目前为止呢，这联邦调查局这个他们还是积极的在大学校园里面，特别是好大学，你又操守各方面都很聪明的话、哎、大学呢在二年级三年级甚至他就开始来吸收你、啊、
这样子。
对啊，很早给你做一些训练啊，给你身家调查一下。你大学一毕业，特别我特别告诉华裔的子弟，听众要是你是哈家里有孩子啊进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你的孩子又会讲中文又懂英文，只要他表示对美国这个国家效忠，嘿嘿，美国将来用他来对付中国的机会有很多的，我告诉你。
这的确这东西你要从早啊，他大一大二还比较天真，对这种东西有兴趣的时候你去接触他可以，等他成家立业了你再说你来我们 FBI 做的不行了、
啊、是啊。所以呢、哎、你知道现在呢这种中情局也好啦，联邦调查局他们都有很多那种高科技的那种 gadget 产品， 可以给他的探员来用，哎，
对对对，
据说只要展现出这些产品给这个啊年轻人一看，他们马上觉得又可以报效国家，又可以到国外去当卧底的，哎，又可以玩这些东西，他们就去了，哎，
哟，这倒有兴趣。那你觉得小贝现在除了中情局之外，做美国间谍之外，还可以有什么出路是比较好的？你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吧。既然你这么内行，
不敢讲是内行，只是观察一下在全球的这个劳动市场的趋势啊。因为我想问一下蒙哥，在你那个年代的时候，
在我那个年代有这么久吗？
你那个年代就是哈，大家还在戴瓜皮帽那个年代，对不对？你那个时候到美国的时候，人家路人看到你这个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人，还会驻足甚久，在观察你的那个时代。你们那时候来美国来念书啊，这个热门的行业到底是哪一些？
哎呀，那这100%都是理工嘛，什么电机啊、化工啊，就这类东西嘛。
哦，理工科对不对？特别是啊。这个老中理工又很强，数学好，物理化学一把照。
对，
然后呢，大家您同辈的人知道了很多，我相信不少都是当了什么工程师啦。
那当然啦，这个工程师很好，又不用用什么，这个英语很简单嘛，
哦、
对不对？
不太需要跟人接触，对不对？
不像你念文科的，那不得了，就是谁搞得来这些英语，太难了。所以大部分都是念理工的，然后理工还有奖学金，然后就业机会很好啊。
是啊，
当年几乎没有说找不到事情的。
对啊，
而且很多一毕业就被很好的工作机会网罗去了。
是哦，是哦，因为你那个时代是的。然后呢，再来一点，大概再比你再晚一些，就是在你跟我之间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
我们有差这么多吗？
对，有了有了，也差不多啊，相距没有差到一甲子啊，哎，不过这个差距也差不多十来年了 来念这个电脑的黄金时代。
哦，对对对对对，
你跟我中间年代，哎，那时候现在电脑了，几乎对不对？台语讲说咔啦啦，随随便便混水摸鱼，这出来就是说这都非常好的工作，哎，但是其中绝大部分现在呢。绝对超过 80% 他已经没有在业界了。
哦，真的、
啊、那个时候真的我遇到很多，那很多人就就去当传道人啊之类的。
原来
就贡献了，因为后来也没工作了嘛。对不对？那当然年轻的时候人家前面20年也赚饱了，现在大概是差不多50岁上下，这些人。那到小辈这个时候，就是来念会计的啦。
哦，我都忘记还有这个，
啦，
对对对对，商科的。
他们不是说念理工就没有啊，理工反正一直是哈老中的强项嘛。可是慢慢来
念商的越来越多，没错
啊，念商科的越来越多啦，念这个教育的也不少啊，对不对？慢慢就这样子的变化啦。当然呢，下场也就不一啊。
这下场都
讲得这么难听，有些比较惨，就沦落到世外桃源，跟蒙哥一起做节目，对不对？但是这你自己慢慢这样看这几年，那现在啊，哎呦，你说这个全世界这种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又这么多，对不对？早期你说蒙哥你那个时代讲到高等教育，那都是这什么英美这些大国
啊，高啊，对
对
对
不对？这种所谓先进国家，对不对？现在所谓的先进国家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现在但是大学就不知道开了多少。
对呀、而且品质都相当的好啊，对不对？你说现在中国各大的大学。这个程度也是相当好啊。
是啊，我们在这边看见那些年轻人出来，那一个个都是一表人才。
对啊，不但一表人才，你看他中文当然讲得好，英文也讲得很好，人家他还没出国之前英文就呱呱叫了。
就比你要归国的时候还好了，对。
那这么多人都这么能干，可是慢慢的又没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
对了，这个危机很厉害，现在到处都是啊。好像找不到工作啊，工作压力、生活压力。
对呀、我印象很深啊，对不对？我那时候刚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哈、美国的虽然是已经有开始用这个电脑，但是还不至于到那么普及啊。那时候一来，那时候已经觉得很不错。那时候一来，例如说我要拿一个成绩单或干嘛，在那边等一下，他就把你列印出来干嘛？
那时候还很惊奇，说这么快，这么有效率，
已经算不错啊。那之前小贝是台湾来的，我出国之前，在我们那时候台湾那时候拿一个成绩单，哇，等老半天，看到满屋子的学校所谓的办事员十几个在那边忙进忙出，不知道在忙什么。 那现在你看学校搞这一类的事情，一个两个人就搞定了嘛。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不对？哦、
你讲这个事情，我倒想起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哦，怎么样？
你说没有关系的。
嗯，
很早以前我们回过去，到比较乡下的一个城，带我太太的外公去看病。这个小诊所他就有专门给人家验血的，
哦，验血的，
验血糖啊，其实他所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小机器啊，
嗯，
给你滴一点血弄在上面，那血糖的指数马上就出来了，
哦，很方便的，
哎，不是不是，那个时候这东西还没这么普及，
哦，
我记得一个人跑进来，然后给他验了血，
嗯，
柜台后面老板娘就跟他讲，下午3点钟来看结果，
嗯，
哦，这个人就很高兴就走了，
对，
其实他这个结果马上就在手上了。
哦哦哦，
因为你马上就给他，那他还付这么多钱吗？
哦，对呀，
啊，就是不值钱了，
啊。你这种事情好像现在也还在发生当中啊。
真的吗？
啊，当然啦，啊，你叫他下一次来，你还可以再收一次啊，进来那个门诊的那个口配啊，还可以再拿一次啊。
现在太多东西太方便太快了，就不值钱了。
哦，对呀，啊，
成绩单随手就可以，对不对？连飞机票掉了再印一张就好了。你看这种东西不可思议。
现在这个劳动力也没有需要那么多嘛，全世界又这种以足够能力的人又太多了，因为大家各国都在说什么很难，年轻人很难找工作。
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来听小贝的。既然你这样三代四代观察下来，你觉得再往下的走势是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们讲这个？
往下走势是这样，以小贝粗浅的观察，
不要这么客气了，哎，我们大家耳朵都竖起来了，是吧？
现在呢，这个孩子，你让他念什么？你一定要
念什么呢？
第一个，你要先确定你孩子呢是不是很有天分。哦，我这边讲的天分不是读书的天分哦，
那是什么的天分？
比如说他对色彩啦、音乐啦。
哎呦，
感觉啦，跟人之间的谈吐啦，哎，总之就是你这个孩子是不是一个啊，是不是一个很有型的一个人？
你讲的话我都听不懂了。
型就是形状，没听过男的像小贝这样很帅的人就被人家称为型男呢，啊？你没听过吗？
没有，啊，
很有个人的 style
哦，有个人的 style。
哎，要开始观察你的孩子，他是不是对，嗯，哎？某方面不是读书方面，读书反正老中的孩子差不到哪里去，你只要维持你读书差不到哪里去，但是呢你又对特别的这种才艺啊，这个才艺也不见得是靠这个才艺来赚钱，这个才艺能够培养出一种对事物观察很敏锐的一种直觉感觉，这样的诶你的希望就特别好了。
希望特别好，好什么呢？
我就这么问你啊，蒙哥，
嗯，
你觉得现在那个真正赚钱的行业是什么？我问你，做所谓高科技做这个电脑的赚不赚钱？
那当然赚钱了，你看每家一台电脑它赚多少钱了，
啊，我告诉你，你好像他们很赚钱，但他们例如说他们今年卖了100亿的东西，
嗯，
我可以告诉你，他的获利率可能不到1亿啊。
哦，这么可怜啊。
啊，不到1%啊。
他不
是翻倍
啊。你看
他生意做很大，做了半死，请了好多员工，像全世界有一个几乎是最大的企业，他的请的这个员工超过100万人，他的这个每年的这个产值有多少，绝对是在美国都可以排前几的，可是呢，嗯，他这公司的获利率，哎呦，那这个全世界来说是倒数的。
为什么他这竞争太厉害了吗？还是怎么？还是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是怎么样回事啊？
就是我们过去一般认为赚钱很多的行业，像什么电脑高科技啦，汽车工业，现在这些工业都是一片的，这个获利率都非常低啊。哎，你现在要进这种行业的人，你不要想你的薪水在未来几年会有什么样很大的增值，它不贬值就已经算公司对你仁至义尽的了。
嗯，
因为这一方面它获利率一直降低，不见得是竞争，而是说呢它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你进到那里面你就是跟着公司它这样子跑，
嗯，
虽然你有一些创意创新的东西一出来，但是你这个东西一出来很快就让大家模仿掉，让大家很快就能够跟上来，而且量产之后它马上获利率又开始低下来了，很快，现在这个速度过去可能要几年或几十年，现在这一个产品你说很新鲜大家喜欢，半年他就开始啊，获利率就整个往上。
好像是有点这个情况啊，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值钱，满街的手机都没有人要，是不是？
啊，所以你还到你的孩子去念什么哈？这个什么做念工程或干嘛的，对不对？
有，那现在大家耳朵都竖起来了，那继续讲，然后呢，听
那你说
对这个可有兴趣？
那不然就是给他读医生嘛，对不对？老中的孩子也很喜欢送医科嘛，对不对？医生现在他的实质的获利率啊，是实质的这个薪资，啊，过去可以说30年一直在往下走啊。
那当然，现在医生是很苦命的，
实在医生现在是不如护士的，这护士就跟医生就不一样，这我要特别讲，光刚看护士的实质薪水却一直在增加，就可以看出将来人类的趋势。
那人类的趋势是什么？
就是你不一定说什么学科你要很厉害，你不见得要很会读书，但是你提供的服务却有很特别的个人化的服务啊。
什么叫做个人化的服务？为什么会故事
背后给你一个背书，说你这个是有到一个某一种程度的这种 qualification 嘛，对不对？所以你这 qualification 不需要到拿到太高，但是呢，你提供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贴心的，让人家觉得说你的跟别人的是会有不一样的光这一类的，哎，获利率又很高。哎，像我认识一位好同工姊妹啊，她的孩子，哎，在暑假的时候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活动，哎，我发现这个孩子这个儿子啊很可爱，哎，很活泼，可是他对什么东西很有兴趣？他对煮东西很有兴趣。
哦，烧菜烧饭是吧？
大十一二岁，他就对着用食物怎么样服务大家，而且我看发现到他在服务的时候，他会把他那个排列啦、颜色啦，十来岁的小男生，他对这个东西他很注意，弄得干干净净，让你看得漂漂亮亮，拿出来大家吃得很好，我马上看准这个人将来绝对大成就啊，所以呢，你的孩子呢，要是对，例如说食物的烹调啊。或者说呢，他是男生女生都没有关系，他从小他就对衣服的颜色怎么样穿衣服他很有他自己的主见，而且你发现到说，的确他的颜色的搭配也很不错，好好培养好好培养，这个东西才是将来真正你说他所谓好工作的一个趋势。他能够在他行业里面很容易去凸显他个人的想法。你说现在你去当一个医生或当一个工程师，你很难在你的行业去多凸显你的，因为世代以来几十年甚至百年累积那个知识，你已经不太容易能够跳出它这个框架里面了。那你这个你就照着这个人家以前留下来智慧这样走啊，或者说套一套的软体就照这样走，那样子的工作呢，你获利率不可能到太高的。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结论，小贝的给大家建议就是，孩子不要再去念书了，去烧饭。
不是，他不
做裁缝，
他要念，但是他成绩不是到拔尖很好，你不要担心，他要有一般的程度，他总要能够看得懂一些啊，例如说一些报告啦，所以他当英文当然也要有一个程度嘛，对不对？他要能够写出来他想要干嘛，一个计划书能够提出来，他将来很有自己的想法，要跟银行借钱的时候，他自己要写计划书，这个东西他要能够写得出来啊。基本的要数学，那基本上加加减减乘乘除，他不能去怕数字啊，他也不能让他说对统计方面、几率方面通通都不懂，那也不行啊。
你越讲条件越多了，这个又不行了。
他不需要很艰深，不是需要到硕士博士的那个程度，但是一般的大学的程度，但不需要是很特别的，这个东西要有，但是另外就是要让他发展去他个人对美学、对各方面音乐、对这个包括是 communication 这个讲话的技巧这方面，好好在为他有办法能够凸显他个人的这一方面的都可以去尝试。
你的意思说现在这整个的世界它又在改变了，是不是？前一阵子走科技走尖端的，现在又开始往人群里面走，你是这个意思？
你说这个复古也罢，但是其实呢，过去呢，蒙哥不晓得有没有去咖啡厅喝过咖啡啊？
咖啡厅，美国的咖啡厅我真是没去过
啊。所以你都是以前哈，都是在这个亚洲你生长的地方，那种很暗暗的，灯没开，很亮。
哎呀，别讲了，我们那个年代没什么别的娱乐，
去一个方去占亚座的那种人就对了。
亚座，哦耶耶 ，That's the name， 叫亚座咖啡，我都忘记了。
对不对？
这种雅座咖啡屋灯打开来不知道脏到什么样子。
对啊，但是我是说现在呢，你说呢，就是你看咖啡屋的这个眼镜呢，你就可以知道，因为最早期那蒙哥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谓那种雅座咖啡屋，那当然大家这个醉翁之意不在咖啡，那我们就不谈，对不对？谈到后来这个美国什么星巴克啦，对不对？然后这个什么85°C 啊，现在这些很多连锁店开下去之后，你觉得咖啡好像被规格化了。那现在异军突起，就是很有个人特色的咖啡屋，他不开连锁店了，他要就一间而已。上次不是啊，小贝的母校给学生做一个调查吗？结果发现年轻人他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开一个自己个人人性化的咖啡屋，这个
哦，就是人性化的，
在第一就很有他特色的，他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然后呢，可以吸引跟他的同好来的，那后来这个报告出来，被很多各大企业主骂说，现在年轻很没有志气。其实你不能这样想， 因为是现在年轻人他看得比你远了、
他是因为看得太近跟着潮流走，还是他真的看得比你
远？觉得现在年轻人比我们想象中聪明得多。我绝对不是我们想要说啊什么 都怎么不能承受压力，不，而是他们已经看透他们上一代你们最多做就是做到这样子，他不想再重蹈覆辙。就像一个当公务员的爸爸的孩子，他看他爸爸干公务员，他觉得干公务员这很没有意思。他知道公务员可以养家，他知道公务员收入很稳定，也不错，但他就是不要。
他就是不要，他就是从人群里面他要去走一条路来。
他要拥抱人群，所以你看电脑上面这种所谓社群的活动，包括 Facebook 这些东西，都能够显示出我们现在这个 generation 的孩子。他其实他是在人群当中，他愿意把他的那一份完全奉献出来，他完全奉献出来这一份，他除了能够让大家也很有好处之外，他自己又从这个特色里面呢能够赚取，能够让他生活，或者说一些从创意里面去能够得谋生的一个趋势。
这个我知道叫什么，这个叫做中国城现象。
中国城，这个怎么会是中国城？中国城就是，哎，不是我在说，中国人就是特色太少，对不对？几年前你看卖波霸奶茶赚钱，哇，接下来每一间都卖波霸奶茶呢，啊，连卖古董店他都给你卖，卖古董的店他都说他也有卖波霸奶茶，你这种东西叫做我的店。
中国城线上就是说，一堆中国人跑到美国来，照说是来美国所谓打天下，可是你发现人群跟人群在一起会走出一条人群的路来。
那是当然的。
那个叫做中国城现象嘛。
哦，就是、
只要对、人够多就可以有一条出路。
哦，对啊，那当然了。有人是这样，明知做中国人的生意不好做，但他又觉得说呢，他最常他比较懂中国人。虽然中国人呢就是很麻烦伺候的，你很容易就让他说对外放风声说你这个店不好，但是呢你又觉得你比较懂他，那你只好做他的生意啦。
是啊是啊，人跟人凑在一起就可以，不一定要高科技，不一定要高组织，你看中国从做来做起都是这个样子，每个地方都差不多，对不对？
说现在什么公司最赚钱呢？食品公司啊。你以前瞧不起人家他们做那个方便面泡面，你觉得说那个低科技，拜托人家他赚钱赚翻了，他一年所赚的他的真正赚到的纯利啊，就比那个高科技大厂什么你做什么晶圆啊，你做这个什么超导体啊，这各方面，哎，那比要比你赚多赚多少钱。大家还看不起他们说，哎，你做这个低科技，哎，其实没有什么低科技高科技的分别。
就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结论是什么？
今天这个到底跟传福音什么
没有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关系。照
什么关系
讲法的话，
你讲吧，照这现在换你讲，
就学方哥的口气了。所以这个谈到这个，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教会。
又是教会，
一个教会你要走的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啊，对不对？你不能看过去几十年那种啊规格化产品，一间一间的就一定要
有道理啊，这个
对不对？你那个出来，你看最后它的结局是怎么样？哎呦，我们讲商业是说它的获利率，但是讲到这个传福音的效果，它这个编辑的这种能力一直在递减当中。难道你现在你的教会也要照这个格式直接继续下去吗？
哎呦，如果各教会如果有什么啊想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欢迎打电话留言给小贝，小贝亲自到贵教会来。
我当时要打电话给蒙哥啦，蒙哥的手机以下 28,
哎，不过这是讲的对啊，因为你看教会走大教会的路线，实际上他这个走到一定的地步啊，你自然会引进一些不诚实了，因为你有很大经济的压力嘛。
它的好处跟坏处都是在一句术语叫做经济规模这句话上面。
什么叫经济规模？
这在经济学上面啊，经济规模是常常在生产的时候拿出来讲的。也就是说呢，当你的生产的量出了一定的规模的时候，你的平均成本就会一直下降。达到这个规模，所以你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扩大你的市场占有率。即使赔钱也要这样去弄，
资本主义的想法是不是？
对啊，那所以很多教会他就说，你其他事情先不管，人数先把我搞起来再说。对不对？我套了一个规模，那你就说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呼百应都有人做，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很好好为神做工的教会啊。所以呢，教会的目标都是在人数的增长，这是 number one。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照小贝的讲法，要比较走人性化的教会，是吧？
三五个，
三五个，讲的太可怜了。
三十五个好了，好不好？
三十个五十个，
三十个五十个， 你们聚集很有自己的特色，你们知道你们要在干什么。
对对对，然后很省钱是吧，也没有什么经济的压力。
哎，但是又很有特色，来的人觉得说哎、我到你们这里来，我觉得跟你好就是一群。当然我们这边要预防异端啊，我们这边不是讲说你三五十个人你是有教导一些异端的东西，当然不是这个。
嗯，
这三五十个人呢，他对这个哈神的心意啦，教会的走向啦、都有一个共同的看见，而且这个看见呢就是建立在圣经的这个应许上面的，那你们自己就觉得很有趣、那就 go for it 嘛、
是是是，那这很可惜我们今天的节目什么都讲到，就是什么圣经的应许啊神的心意的没讲到。
神的应许就是说你的孩子要是不是很聪明没关系，对不对，送到小辈子里面来就知道了。
哎，这值得考虑考虑啊，值得大家想一想啊，啊，真的是这个从走教会的路线来讲，这倒是一个很值得思想的问题。
因为人家这样，我们节目人家一播出去，马上踏伐的电话如雪片般就会飞来了。
你这已经太乐观了。我们过去几年还有人打抗议电话，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人打抗议电话。最近还有一个听众留言，他只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一语道破我们的问题啊。
哦，我知道，
他说什么？你记得吗？
他说我听完了你们的节目，你们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
不是，他说我只听了几句，你们是不是基督徒？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这一句话讲的也是挺对的。为什么？因为你只听几句嘛，对不对？你要听完啊，对不对？就像你听小贝讲完，你绝对不能转台，你一定要听蒙哥讲完。
嗯，好啦，反正我们今天这个从这个世界职业市场的走向呢，也可以想想教会的路线，教会的这个行是吧，哎，这倒是挺有趣的一个观点。那谢谢小贝啦。
对，最后跟大家忠顾，你不管你是孩子要这个还读什么啦，或者你的教会要怎么样，你第一件事情先要把自己弄成一个行男。哎，
好了，下台了，下台可以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